为教牧童工，讲道是不能避免的一环。
教牧跟讲道又有什么的关系还有重要性呢？
以嘴巴宣讲道，
以生命活出道，
但唯一的真道
只有耶稣基督。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林成牧师主讲，
教牧与讲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让我们继续呢，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讲道教牧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说作为一个教牧人员，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讲道上好好的下功夫。盼望这一连六天的讲座，弟兄姐妹带给我们有一些提醒，有一些学习。虽然有一些观念呢，可能我们过去多多少少都学过，但是呢，温故知新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呢，其实在讲道的侍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这个讲座教牧和讲道之间的这个关系议题上呢，我们要和弟兄姐妹开始谈一谈解经和讲道的关系，解经和讲道的关系。那么很重要，过去我们提过，解经的目的呢，就是为着讲道。但是还没有在谈这个议题以前呢，昨天我们谈到了一点点关于思义解经，或者说灵义解经呢。我想今天再用一点时间呢，和弟兄姐妹来回顾一下。昨天我们也稍微谈了一些所谓主题式的、经文式的这些讲道的例子，但是呢，有一点要提醒的，因为这个是和我们往往在解经或者说已经解经上呢，我们容易看到的一个盲点，就是这种灵异寓意式的讲道。所谓灵异或者说寓意哈，传道人就是很多人认为啊，哎呀，在这段经文的表面呢，一定有它一个在可见的字面的意义底下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常常我们也听见在弟兄姐妹小组查经当中呢，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经文啊，表面是这个意义，但是它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企图去发掘啊这个意义。因此传道人呢，往往用这种观念呢来预备讲章，他可以使用一小部分的经文来表达这个题目分点。不过他觉得经文的表面意思呢，好像只是圣经这个表面肤浅的意思。那只有灵意解经才是真正的解经，圣经的意义才能够找得到。因为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所以灵意寓意解经所产生的讲道呢，其实才有能力的。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可能我们要提出一些些的提醒啊。有什么样的危险呢？第一，就是历史性，很多在圣经当中历史性的材料的根基啊，容易被寓意化，那就等于否认了历史，因此圣经的历史呢就难免失真。比方耶稣啊，这个在野地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这是一个神迹。那么很多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就企图去解释，其实好像这个不是耶稣真的用五饼二鱼行了神迹，它有一个寓意，也就是说是要人有一种啊，好像不自私和人分享的一个精神。那么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呢，首先就否定了神迹的真实性，还有神迹的一个历史意义。那么另外呢，这种所谓的灵异解经啊，或者说思义解经，就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按着自己所认为对的原则去解释圣经，甚至呢可能会胡乱发挥，离题万丈，以至于导致得出来的结论或者说甚至信仰的原则都不一致了。那么另外呢，这种所谓的思义或者说过度灵异的解经呢，有的时候是过于主观。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定要找到里面寻求它的隐藏的灵异，所以解经者呢很多时候就会带上一种所谓 思义的眼镜呢来解释经文，以致忽略了经文的原意。可能呢因为没有标准啊，无形当中就引发了各派解经家展开的一种所谓的想象力的比赛，导致混乱。所以寓意或者说灵异讲道呢，倾向于是不照着圣经的文法、历史和文学的内涵来解释圣经，所以没有办法把圣经原来作者真实的意义，或者说经文原来的意义讲解出来。有的时候讲道者甚至想要借着自己的想象力啊，在生活中的一些经历等等，把经文当中没有的意义强加其上，所以让神的道呢就建立在这种所谓的虚渺之中啊。所以在圣经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更加的谨慎。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一谈解经跟讲道的关系，解经跟讲道的关系。有的人呢定义啊这个释经讲道有三个原则，弟兄姐妹你留意，第一就是归纳式，第二就是解经式，第三呢就是释经解说式。归纳式的方法，那所谓归纳式呢，一定是根据圣经找出经文本身的一个意义。这一点呢我想我不必一再的重复，从第一堂开始我们谈到解经的时候呢，首先一定是根据圣经找出经文本身的意义，而且呢一定是让经文来说他该说的话。过去在研经的课题上我们谈过这个归纳式的查经，这是一种从圣经入手，取材自圣经来归纳出圣经的查经的一个途径。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我们刻意的曲解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呢就会让圣经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小孩手中的粘土一样，无形当中呢是随我们自己的意念思想去塑造。那我想提醒我们，真的在查经的时候，或者说在解经一些呢，我们一定要更加的谨慎。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释经者的一个预备，释经讲道的一个预备。我们谈了很多解经，很多释经，谈了很多历史文法背景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我们要动手去操练，我们怎么样来布置一篇的所谓释经的讲章，释经讲道的讲章。那么释经讲道的预备呢，首先应该是有系统的归纳预备，也就是了解全卷书，或者说这一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它整个的概念大纲和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是在一段的经文中你容易找到，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段，甚至整个书卷的上下文来了解。千万不要心急，要全面的了解经文的意思。所以解释经文的第一个原则，弟兄姐妹，就是必须先要照着字面的含义去了解，而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啊，喜欢读的经文啊，同样呢找出这个主次的关系，好好的仔细的读经文，找出这个主次的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分辨字义或者说含义，按照字面的解释经文是释经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一点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按着字面解释经文，这是释经的一个基本要求。比方有一些的教训命令是要我们去遵行的，有的时候圣经所记载的呢不一定是真的要我们去遵行。比方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立位记的洁净条例，什么样是洁净的，什么样是不洁净的，还有呢献祭的这些规则，什么时候献燔祭、献赎罪祭、赎愆祭、素祭等等，那么每一个祭都有它的规则。那今天的对新约来说呢，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一样要回到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去遵守呢？那就未必。 比方在饮食的事上，犹太人有很多是不洁的，是不能够吃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呢，民以食为天呐，什么都可以吃哈，凭着信心就可以吃。那么献祭也是如此。那耶稣为门徒洗脚，那当然我们很容易学习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谦卑服侍的榜样。那举这些例子的弟兄姐妹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按着字面的命令或者说字面的要求去执行。另外比方在使徒行传呢记载的凡物公用啊，凡物公用，那这种凡物公用呢其实也是在叙述在教会生活中这种榜样的一个例子，而不是要我们实际的去遵守。当然在中国教会早期家庭教会呢非常著名的这个耶稣家庭哈啊，敬殿仪老弟兄，敬殿仪老弟兄，那他们就是按照初代教会凡物公用的方式去要求去过生活。那当然这是有一个历史时空的背景，但是对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要求所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凡物公用呢？那这个就有一点不太实际了，是不是？所以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明白除了这个字义的含义之外呢，一定要学习就是在这些所谓的规定以外呢，是不是只是要我们去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而不是按着字面一字一句的去遵行。那么另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经文当中呢啊，经文本身说出它的意义来，那么要我们去明白这个解经经文本身呢，很重要的就是去解经。既然讲释经讲道，释经或者说解经，解经讲道，释经讲道是解经讲道，释经讲道的人必须对经文下功夫来准备，也就是一定要遵从适当的释经法还有解经法。哈，那么一个释经讲道的人呢，弟兄姐妹，保罗说得很好，过去我们也常常引用这节经文，一定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观察是告诉我们这个经文讲什么，解释也是根据观察的事实去探究经文的原意。那如果按步骤来学习释经讲道，我想至少有几个重要的步骤，所以过去我们反反复复提呢，我们可以稍微来归纳一下几个重要的步骤啊，或者说研经释经的几个重要的步骤，按步骤来学习释经讲道。首先呢，第一就是要认识辨认这个文体。那关于这个文体呢，过去我们谈过啊，是属于叙述体裁，是属于诗歌体裁，是属于什么样的文学体裁，预言性的，要辨别文体，我们才能够按着不同文体的特性呢来解释。另外呢，一定要了解历史文化背景。那这样的一个分析呢，好像一个搭桥的工作，过去我们也谈过了啊，传道人是站在啊今天这个时空，那么怎么样把圣经当时的文化、当时历史背景这项的一个发生的事情带到我们今天来应用出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不然弟兄姐妹会常常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哎呀，这是旧约时代，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这是耶稣的时代，跟我没有关系。那弟兄姐妹，如果跟你我都没有关系，那圣经就不是神所漠视的，圣经啊，就好像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已。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啊，超越这些时空，超越一些文化，所以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呢，其实这是在释经或者说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第三呢，就是上下文经文的脉络。那这一点我们也是反复在这个释经讲道里面反复的提，一定要看经文的上下文啊，有因为有所以。像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当中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那么这个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它的上文是什么呢？在十一章的末了他说，因为万有都是属于神的。 那所以有这个因为，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上下文的经文脉络，那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因果的关系。所以透过这样的学习，弟兄姐妹，我们就容易掌握啊这个释经讲到的一些经文的研究。那么另外呢，当然我们过去也谈过，就是经文的字义、文法、句法的一些分析。比方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时态哈，这种文法啊，这种句法，比方它是一个命令式，或者它是一个现在式，或者它是一个过去式。通常现在式呢，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持续不断一个动作啊。那过去式呢，常常是讲到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实，但是到今天仍然有效。那么命令式呢，就是好像这句话是要求我们要去遵守。比方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要我们什么呢？神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既然是命令，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一定要去遵守。所以字义、文法、句法的分析，这些呢都是在我们释经讲道里面不可少的一个功夫哈。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学习。然后呢，最后是神学的分析，在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神的属性，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神学，包括基督论、包括教会论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来看。那么神学的分析，还有应用要原则化。所谓应用原则化，就是说到底这个应用它背后真正的大原则、大方向是什么，这个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啊这个应用的重要。那么应用呢，弟兄姐妹，我再说，这个应用不是随随便便我们想到了就来应用，这个应用的原则一定是根据经文的研究、根据经文解释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应用。那在前几天我们也谈到，弟兄姐妹你一定记得这句话，就是正确的解经才会带出正确的应用。同样要有正确的应用，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解经上下功夫。要不然呢，可能我们脑海里就有一个很实际的信仰生活的应用，我们就希望传达给弟兄姐妹，可是实际呢，在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这段经文当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比方基督徒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要奉献、要爱主、要传福音，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应用议题。但是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在一段的经文中间把这些所有重要的信仰的议题或者信仰生活的应用完全的带出来，这是不可能的。那若是很勉强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弟兄姐妹就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可能并没有告诉我们要传福音，这段经文可能也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十一奉献等等。那么所以我在说啊，这个应用跟解释，正确的解释是分不开的。然后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预备完这个释经讲到这个步骤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再来默想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好，那首先呢，我想有几个题目呢啊，想跟大家来几个要点呢来谈一谈，怎么样开始这个所谓的释经讲到的预备。第一呢，你一定是决定经文的主题，经文的主题。真正的释经讲道呢，过去我们谈过，一定是要先明白经文的意思，然后呢再来决定这个主题。那有一点要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我说的这个所谓的主题呢，不是题目哦，主题不是题目哦。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这一段经文它整个的中心思想，或者说一个中心的一个概念。换句话说，一个有效的释经讲道者，一个传道人呢，我们要达到这个有效的释经讲道，必须要认清每一段经文它一定是只有一个单一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或者说中心概念哈，中心思想说法可能是不一样，但是这个概念总是相同的。所以换句话说呢，释经讲道者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把神话语当中呢某一个特定单元的信息带给他的听众啊。 用一个比方哈，好像有一个神射手，他很清楚他要射击的一个靶心在哪里，他只有一个单一的靶心，跟一个拿着散弹枪啊无地放矢的一个枪手，那么打出来的效果一定是不一样。比方神射手他要打下树上的小鸟，那么他的焦点只会在一只小鸟的身上，那么散弹枪呢，他可能朝着一棵大树就蹦开了一枪，那可能运气好的掉下一两只，可是这一两只呢可能也不是他当初设定要打的目标。所以诗经讲到的目的啊，弟兄姐妹你就明白，不是一种所谓散弹式的无地放矢，而是一个聚焦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而这个中心的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把今天这一段神的话语经过我们的分析解释以后，带出在这一段经文一个特定单元的信息，然后带给我们的会众，带给我们的听众。比方今天这段信息就是要我们传福音，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努力的去行道，努力的去把福音显明出来，那弟兄姐妹就知道该怎么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单一的目标。所以我在说哈，有的时候在讲道里面这个取舍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你看一段经文呢，当中有很多的重点，很多的要点，哎，你都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那我们就希望在一篇的讲章当中呢，把所有的要点都放在里面来讲，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第一，你没有一个具体的焦点，到底弟兄姐妹要做什么，目标太多。第二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集中，我们的思想容易跳来跳去，一会儿要读经，一会儿要祷告，一会儿要奉献，一会儿要爱主，一会儿要受苦啊等等。那么你就发现，如果我们用这种所谓的分散式的这种讲道，而不是聚焦在一段经文本身的中心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太容易把这个单一的显著的概念呢说得清楚，说得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我再了解一下，再说明一下，这个中心思想或者概念呢，一定是在经文的文脉当中，借着我们的研经的功夫，我们了解历史文法体裁所衍生还有传达的每一篇讲章，弟兄姐妹应该是只有一个单独而且是显著的概念的一个阐明。那么认定信息的目标和目的，这是很重要。诗经讲道不单只是要解释经文的细节，弟兄姐妹，诗经讲道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达成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是根据经文本身的教训而能够使人信服。那这一点不同于过去我们谈的这个所谓的专题式或者说主题式的讲道，这个主题是作为一个讲员，作为一个专题式的讲员，这个题目是已经在我的心中了，所以我拿一些经文来支持我的观点。但是呢，诗经讲到因为有一个专一的中心思想，而这个目标我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就不是根据我所想的，而是根据这一段经文本身所带出来的信息，这个经文本身的教训使人能够信服。也就是说，当你讲完道以后，弟兄姐妹来找你说啊，弟兄啊，牧师啊，传道啊，我终于明白这一段经文在教导我什么，那这个就是弟兄姐妹呢，他很实际的从神的话语里面他去认识这一段经文要对他说什么，这段经文在今天他该如何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讲员呢盼望透过这篇信息能够在听众的心中激起一个回响，激起一个目标，就是我讲这篇道我希望达到什么样一个目的。那弟兄姐妹，每次你预备一篇讲道的时候，你可能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讲完这篇道我希望能够带出什么样一个目标，或者说我讲完这篇道，我盼望我的弟兄姐妹，我所牧养的这些羊群，他们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变，他们的生命能够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翻转。 那这是你要自己在定每一篇讲章的时候，你要从经文当中找到这篇讲章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再说哈，这个目的不是我自己主观的目的，这个目的乃是在这段经文当中，透过经文的这个中心思想，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带出一个具体的改变。那这个目的呢，其实也是反映出这个讲道者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怎么样得到改变。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学习建构这个所谓的大纲哈，所谓的信息的大纲。那么讲道大纲和查经大纲，弟兄姐妹，这是不太一样的哈。讲道大纲和查经大纲呢是不太一样的。所谓讲道大纲啊，讲道大纲是什么呢？所谓讲道大纲和查经大纲是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呢，多半是查经的大纲，也就是以现代沟通的词句来陈述。所谓讲道大纲，就是以现在大家能够明白的话语词句呢来陈述，要关联到生活，而它的表达呢也是根据会众的需要。那么接下来呢，除了建构信息大纲之外，就是要发展信息的内容，也就是把研究的经文大纲逐步的发展成为一篇完整的讲章，然后呢把圣经的信息传达给会众。圣经者的世界和讲道者的世界，还有听众的世界，这三者能够连贯在一起。为了让听众明白，那么有几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陈述信息的内容，解释信息的意义，还有证实这个信息的准确性。我再说哈，陈述信息的内容，解释信息的意义，还有证实信息的一个准确性。那么最后带出一个应用的信息，能够和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透过重述、解释、证实，然后应用。那么这个基本上你的讲章的信息就内容呢已经发展得非常的纯熟。那当然最后就是什么呢？最后就是引言、例证还有结论。好，你可以找一个有趣的引言，或者说在生活中间你所经历的跟这段经文的教训有相关的，你的体验的，你找到一些实际的例证哈，或者说你做出一个好的一个结论。最后当你准备完最后之后，弟兄姐妹，你才能够定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其实是在你准备所有讲章，这篇讲章中心思想确认之后，他才能够定出这个题目的。那这个题目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些的创意，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一些的关联都可以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怎么样开始呢啊，这个建构一个所谓释经讲道的一个预备。那盼望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讲解，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些些的学习跟提醒。
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